好，我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主日在分别为圣的时间一同来敬拜他。好，下面呢有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从第6节然后看到第13节。好，我来读第一节啊，然后大家读第二节，我们这样轮流来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病人拿着圣经，为了上报来，顺便做的时候交在他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底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人所行的作为纪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考，耶稣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女人做的给她这么高的评价？我当时读的时候啊，很是吃惊啊，因为是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传福音都要讲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到底纪念她什么？那比起使徒的服事，他们为主殉道，他们为主宣教，他们写下很多的书信，应该比他这个小女子做的更重要。但耶稣没有让我们去纪念，说你们要纪念彼得，要纪念保罗，没有，他只是让我们去纪念这个小女子所做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我很有感动啊，耶稣说：“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就跟大家来看，耶稣所说的这个美事到底美在哪里？耶稣为什么喜悦他？那让我们在他身上有纪念，到底纪念什么？有哪些是应该让我们来学习的地方？所以呢，就借着耶稣的这个评价来作为题目啊，就是叫一件美事。这其中的几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玛利亚，他告耶稣；一个是门徒当时的反应啊，门徒的责备；那最后呢，是耶稣的评价。那玛利亚所献的是至贵的真拿拿香膏，那是他献给所挚爱的耶稣基督。那门徒的责备呢，他们认为这是浪费，他们所看重的这个钱财用在耶稣的身上是浪费。那最后耶稣的称赞说是美事。好，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祷告，我们下面来一起分享啊。天父，何等感恩，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是你亲自对我们讲话。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台上台下同的一灵所感，让我们借着经文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也更加去遵循你的话语，能够爱你更深。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因为你的话不当我们知识可以理解，也更要让我们用信心，让我们用爱心去回应。主啊，就求你嫁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听也能够明白。主啊，谢谢你，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在这一段刚才读的经文前面呢，就是26章1到5节啊，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那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啊：“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啊，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在大祭司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捉拿耶稣杀害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好，玛利亚告耶稣的这个事件呢，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也有记载。那马太哈，他对于事件的讲法，他不是用叙事的方式，他一般都会用主题性的方式。他因为这个主题的需要，他会把不同的事件呢压缩在同一个境况里来展现给我们，然后我们会看到他所彼此之间的对比所产生的那种张力， 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于耶稣后面所发生的事件。当十字架临近的时候，不同的人面对这个十字架，他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那个张力就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二节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对他们特别的提醒自己将要面临着十字架的结局。那然后他把这个镜头一下子又让我们拉近到一个另外一个场景，到大祭司的身上，在他的院里。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些祭司这些领袖聚在一起，他们在策划一个阴谋，要把耶稣给处死。那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像是这一群所计划的，这一群人他的阴谋得逞，是人把耶稣给杀死。但是我们通过第二节看到，耶稣基督其实在之前更是多次提醒给门徒，并且他也预言自己的结局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十字架的这个结局对于耶稣来讲，以及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你们应该不要感到意外。这是耶稣基督在遵行神的旨意，他要把自己成为那代罪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来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面对十字架，耶稣表现的是极其的顺服，但是门徒呢，虽然耶稣讲了很多遍，他们仍然听不懂，他们会忧愁，他们会抗拒，他们会逃跑。那甚至犹大呢，他把主都给卖掉。那面对十字架不同的反应，这里那个镜头又把我们对焦在一个宴席上，然后有一个人玛利亚，他来到耶稣的脚前，然后来高抹耶稣。所以玛利亚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他是抓住服侍主的机会。所以玛利亚高完主之后，他那个香膏的香气就充满了整个的房间。然后在第十四节，紧接着马太呢又让我们另外一个镜头跟着犹大来到了祭司的面前，他来和他们商定一个价钱，把耶稣给出卖掉。所以面对十字架，犹大他也是抓住机会，他抓住机会干嘛呢？来卖耶稣。所以这前后很紧凑，前面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香气一直流芳百世，那同样犹大他卖主的事件呢，一直到如今呢，他是遗臭万年。我们来看玛利亚他的膏主，他所奉献的他是真拿达香膏，也更表明他里面对主的爱，那是他有限的环境当中所献上那个最好的那个至宝。你看第七节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下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马可福音也有描述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谁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所以那这一个女人呢，我们就知道了约翰所说的就是玛利亚，她是和耶稣的母亲同名的，她是马大的妹妹，她是拉撒路的姐姐。那玛利亚有个特点，他们的家常常接待耶稣，也是蒙耶稣所爱的。他圣经上专门有一段记载，他是安静的坐在耶稣脚前听道的人，他很留意耶稣讲的话，他也是亲自见证了耶稣让他弟弟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神迹。所以对于玛利亚来讲，他应该是常常见到耶稣，也常常听耶稣讲道。但这一次他有一个非常反常的举动，他竟然把他最珍贵的香膏拿过来，打破玉瓶来浇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对于这个香膏我们来有一点的了解，马太然后马可约翰对这个香膏是怎么介绍的？最下面那句话我把它列出来它是一个玉瓶，盛在一个玉瓶里，有多重呢？一斤。然后呢，它是价值是什么呢？极贵的，然后是至贵的，然后还是什么真拿达香膏。所以大家知道真它也有假的 那这个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品质很纯正。真拿达香膏在当时只有从印度进口才是真品。所以我们稍微有点的科普啊，拿达呢，它是从希腊文哈这样音译过来的哈，中文这样看，那它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最高可以长到将近一米啊，它的生长是在3000到5000米的高地，大多生长在石缝或者洼地或者山谷间呢，所以它一年呢最多只有7个月的生长期，其余呢都是被冰雪覆盖，它的根茎啊经过加工之后呢，可以制成啊极香的精油啊。用于制作名贵的拿达香膏，也是古代重要的宗教和皇室用品呢。那目前呢，拿达植物几乎濒临灭绝啊，在印度已经是被禁止采摘和交易的植物啊。这种植物在尼泊尔也有啊。那玛利亚所献的，在质量上是纯度极高的，那在数量上一斤呢，也是全然都摆上的，那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所以那这个。香膏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5节说，这香膏可以卖多少钱？在当时30多两银子，那30多两银子在当时大约是一个成年人300多天的工价，将近一年的工钱。请问大家啊，你用的化妆品，你用的产品当中哪一款是价值你工资一年的，有没有拿出一款来是哇用一年的收入哈来买的哈？那一瓶按照今天的价格来算是多少呢？一年的工钱10万、20万、30万，而且呢是一次性用，而且是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哇，这个你可以想象当时那幅场景啊，就是你请人吃饭用过的最多的一餐是多少钱？你会拿一个月的工钱去请一个人吃饭吗？够呛吧。或者你说你用一年的工钱请一个人吃饭，那你都不知道在哪个饭店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毫不吝啬的来献给耶稣。在我的想象当中，从耶稣开始工作一直到如今呢，耶稣所收到过的最大的奉献可能应该就是这次的香膏，全部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玛利亚她对耶稣的奉献是什么呢？她是毫无保留的，她是献上最好的，她没有打开瓶子说哎呀反正我的意思完全可以表达，只要拿着香膏对耶稣头上抹一抹，然后或者对耶稣的脚上擦一擦，哎，这个意思也就足够了，或者那个效果也可以达到，但是她没有，她把这个香膏拿出来之后，她是打破这个瓶子一次性全然倒进，他也没有说我今天用一下明天我可以再用啊，或者下次再用，没有，在他认为说这次就是最后一次，在他认为说他对自己没有一丝的保留，全部都摆上。所以家人们，这里让我们可以有点的学习啊，我们对神的奉献不是把多余的给他，不是把剩下的，而是把最好的给他。你看在旧约当中的奉献，神的要求是什么？你的初熟的要奉献给上帝，然后那个投胎的那个羊羔也是要奉献给神的，甚至连人你家的长子那要归耶和华的，要归上帝的，因为这都是从神而来。你献祭你不会说家里面啊有一个羊快不行了，有一个羊好它是最残次的，那反正在家里好也可能养得不好就直接献祭吧，好就一举两得，不可以的。在旧约当中献祭的羔羊一定是没有残疾，你是把家里面最好的挑出来然后来献给上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机会啊，你去面见一个国王，并且他也邀请你说你可以送我一个礼物，我问大家你会随随便便准备吗？应该不会吧，我们一定会提前安排好时间。如果有人打电话说哎，我们约着一起出去，你说哎，我那天有事，即使你公司老板来找你说有个很重要的合同，你说哎，我那天有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去见国王，然后那天的礼物你也不会随随便便就准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来朝见神，这位上帝是比地上任何一位国王都尊贵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先看我们的时间，哎，我方不方便来教会，不是，也不是用我们业余的就是剩余的时间然后来朝见神来礼拜。包括有的人穿着他 他都比较随意啊，跳自己舒服就可以啊，别人啊，反而来到教会感觉到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他自己还不习惯。那我请问你，如果去见你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尊贵的人，你会随便穿衣服吗？也不会啊，一定会整理一下。那我们见神，我们要安排我们最好的时间，我们要穿着家里面最端庄的衣服来朝见神，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主比我见的那个人还要尊贵。家人们，耶稣基督若是真实的，你来到这里不是遵循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来朝见那个又真又活的神的话，那我们就献上最好的，因为他是配得的。所以玛利亚他所献的是至好的，毫无保留，而且他所献的也是出于自己的爱，出于爱耶稣的心，他是出于内在那个纯正的动机。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这个经文大家都会背啊，而且我们从信主那一刻也都不断的领受神的爱，神如何爱我，然后我把自己的需要来告诉神。但是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爱是有情感的，爱是双向的，爱不是单方面的。我们爱神，其实神也要我们去爱他。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不是你做哪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神说就是要爱我。那玛利亚是一个留心听主道的人，他知道耶稣的时间不多了，他没有保留的全部献给主，没有保留的全然把最好的摆上。他的这个高主不是一次冲动啊，突然耶稣来了之后，突然哎呀心灵被感动之后把最好的摆上，没有，他不是冲动，因为冲动做事啊往往都会容易后悔，过后的话你会悔不当初啊。但他是出于那个真爱的行动，他里面是有意识的，是因为遵行了主的道，他里面是有预备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把最好的献给他。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场景，当时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马太说当时门徒看到了就很不喜悦，责备他。马可福音说的更详细，马可福音怎么说？第五节后半句说，他们就向那女人怎么样生气，就恼怒，就责备。而且这里面有一个人物犹大，他带头就说，何用这样枉费呀，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的，可以周济穷人的。大家知道犹大一般平时不讲话，这是全本圣经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对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一眼就看出这个香膏的价格是多少，30多两银的话，一个人一年的工价呀。他在心疼这个香膏留在耶稣身上是浪费，可以可见他的这个心。而且他还有个很好的理由，有个很好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可以卖了钱周济穷人呢。你看约翰他看得很清楚，他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什么？他是个贼，然后常偷钱囊中的钱财。所以那这里我们来看，不光犹大，当时其他的门徒也都这样讲。门徒们为什么会不喜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们里面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因为从两个角度我来看，第一个，门徒看重香膏的价格过于主的宝贵，在他们眼里耶稣尊贵还是香膏值钱，他们认为耶稣还不如香膏值钱。第二个，他们说可以卖了周济穷人，在他们眼里周济穷人最少我们可以得一个好名声，因为其实他们不是真心的关心穷人。那你为什么还要周济？周济穷人我们可以让别人更加的看重我们，我们做的多么漂亮。他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过于讨主的喜欢。好，他们看重香膏过于耶稣，他们看重人的喜欢过于耶稣的喜欢。我问大家，钱重要还是人重要？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可能大家都会有个标准答案。我们也都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常常又总是担心自己，对自己说，但没有钱怎么样，又是万万不能的。我在这很多 跟他们弟兄姊妹分享了解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的家庭的矛盾呢，其实不是因为感情的问题，而是因为彼此价值观的不同。妻子她在外面出车祸被撞，她第一时间给她的老公打电话，哎，她说亲爱的不好了，哎呀我被撞车了。然后我问大家，如果你是那个丈夫，你会怎么回答？啊，哎，车撞得怎么样？严不严重？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的保险要增加了，这个很麻烦的。会这样回答吗？哇，那个妻子的心会凉到底，对吧？你都不问我撞得怎么样，你都不问我受没受伤。所以标准答案应该赶紧问人怎么样，你受伤没有？不要害怕。所以你关心什么，你看重什么，你第一个就会反应，就会问什么。所以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呢？全家人去旅行本来都是很开心很放松的事情，但因为价值观的不一样也会有矛盾。有的认为哈，我们到了当地第一时间能够吃到当地那个最美味的特色菜，我们这一趟都值了。厉害啊。但是另一方却认为说，哎，吃什么都不重要，吃个泡面我都开心，但我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当地最美的风景啊，只要看到风景就好了。吃饭，哎呀，来个泡面就行，在家里带着所有的东西去吃，在路上都可以。哇，那这个重点就不一样了。有的认为我们出去旅行的话，那个旅馆是最重要的。哎呀，风景无所谓，吃的也不重要，但是旅馆一定要合我的心意。但有的说，哎呀，这是太浪费了，只要能躺下就可以了。关键是我们来旅行的，到这地看风景的。所以一个认为在这地方应该花钱，一个认为啊，这是太浪费了。所以这双方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重点。所以有人说啊，钱是最坏的主人，但能够用得好也是最好的仆人。钱用在人的身上永远都不会浪费，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钱用在人的身上永远都不会浪费。节俭是好的，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节俭，特别是我们华人，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他们都经历过贫穷，或者经历过那个生活的压力，他们也都在教导我们节俭，甚至我们也教导我们下一代节俭。但是我有一个发现，我们在教导孩子节俭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节俭和吝啬其实就一线之隔。有时候那个孩子被教导出节俭之后，长大了他对于钱财他是越发的吝啬，反而钱财会成为他的偶像。在犹大的心里，他最高的位置不是上帝，不是耶稣，在犹大的心里，他里面的偶像一直是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太多人成了钱财的奴隶，钱其实是最坏的主人。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去节俭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慷慨，让他对人慷慨，让他明白这个钱的价值，你最高的价值应该是用在什么地方，这个钱是出于它的来自于哪里。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问的，钱财最大的价值在于什么？对于你来讲，对于上帝所给我们的钱财来讲，如果在你的手那个手里，钱财最大的价值在于什么？不是你越有钱最大的价值可以抬高我的社会地位，它可以让我穿更多名牌，或者是价值的房子更大，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这个。钱财最大的价值不是自己享用，钱财最大的价值而是在于奉献，而是在于与别人分享。那我再延伸一点问大家，时间最高的价值是什么？时间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不是你享受一个人的空间，不是你老年退休之后可以无忧无虑，时间最大的价值在于敬拜。上帝创造一周有七天，但是特别有一天是神分别为圣，特别有一天神的称呼是不一样的，称为圣日。这一日是神特别赐福的，而这一日当中不是让亚当休息，不是亚当单单就躺着睡觉，这一日是让亚当敬拜。那一天敬拜的那一天是你时间利用的最高价值的那个时刻。我再问大家， 羔羊最高的价值是什么？羔羊最高的价值是把它养得又肥又壮，然后可以大餐一顿，然后吃得非常的美味。羔羊最高的价值是什么？不是卖一个最高的价钱，羔羊最高的价值是在于献祭。你看旧约当中，你里面那个最好的羊，它最好的价值发挥是干什么？把它摆在祭坛，不是被人吃掉。我在信主之前呢，我认为献祭是一种浪费，献祭的人都是很愚蠢的。哇，那么肥的牛，那么好的羊，你把它用火白白烧掉，然后都烧成灰，你说你卖掉多值钱呢？你包括你分出肉来给多少人可以吃饱，你为什么要把它给献祭呢？所以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眼中，在一个没有对神敬畏的人的眼中，在一个没有对神信心的一个人的眼中，他看任何的献祭都是浪费。在犹大的眼里，给耶稣用这么贵的香膏，他认为这是浪费。他没有看出玛利亚是在敬拜神，他没有看出玛利亚是在奉献他最好的。在犹大的眼里，你那个祭司把那个最好的纸油烧在祭坛，他看到的不是神悦纳他的敬拜，他看到的是那个钱白白被火烧掉，他在心疼。看到那个最好的纸油竟然被烧掉，所以对神没有敬畏的心，连跟随耶稣的3年多的时间他都认为是在浪费。最后他在想，我最后能得什么？不如把你卖30块钱算了。亲爱的家人们，你可以想象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到耶稣的再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哪一刻是比跟耶稣在一起更尊贵的时间呢？有哪一种的职分是你比成为耶稣的使徒更尊贵的这样的职分呢？犹大能够跟随主，和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一起同吃同住，接受这样的教导，能够每天来对神有这样的敬拜，还有谁能比你更尊贵呢？但是在他的眼里却不是这样看，在他的眼里，耶稣你还不如这香膏值钱，因为在他的心里，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你看犹大当下他就怎么样，出去找祭司长盘定一个价格，哎，你们给我多少钱，我来把耶稣卖掉，讲定30块钱。从那个时候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提醒大家哦，犹大这里所说的30块钱和玛利亚香膏的30块钱不是一个价格。玛利亚香膏的30块钱圣经上用的是罗马的计价单位，而卖耶稣的30块钱是舍克勒。香膏的30块钱在当时是指一年的工价，而舍克勒30块钱一天就1块钱，只有一个月的工价，最多就2个月3个月的工价。所以对比香膏，在犹大的心里只卖了多少，1/10的价格。因为在犹大的心里1/10值了，30块钱值了。你知道卖完耶稣之后不是卖完就完了，你还要做暗号，还要偷偷的潜伏在耶稣的跟前，然后带着罗马军兵去捉拿他，你是要付上生命的危险。但为了30块钱，犹大愿意来冒险，因为他看重钱，用30块钱把耶稣给卖掉，这就是耶稣在犹大心里的价值。其实啊，不是耶稣太便宜，而是因为犹大更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把自己卖给魔鬼，却在为对方数钱。我再问大家，耶稣对我们来说值多少钱？如果在你的心里来讲的话，你认为他值多少钱？我这里有一个思想，我有个感动， 就是他在我心里值多少钱，也就等于我的灵魂值多少钱。如果现在在我心里耶稣只值100块，我的灵魂就值100块钱。如果现在我看耶稣在我的心里价值是无价之宝，家人们，我的灵魂也就无价之宝，没有人可以买我的灵魂。任何的价值，你给我1亿，你给我最好的职位，你即使给我一个国王的位分，我都不会出卖我的灵魂。魔鬼的就是把万国的荣华给我们，因为我的灵魂超过了这个价值。那一个前提是耶稣在我心里值这个价值，我的灵魂唯独耶稣基督可以赎买得了。阿们。不要把灵魂卖给魔鬼，不要把灵魂卖给这个世界。那有个前提，取决于耶稣到底在我的心里值多少钱，否则我们会轻易出卖耶稣，更是出卖自己。彼得前书7节，我们读一下。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在信的人就为宝贵。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耶稣价格多少也看出我们信的有多大。耶稣是无限的。保罗也说，他从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以前是为这个世界的名利为追求目标的人，但他认识耶稣之后，他说从前与我有益的今天我都当作有损的。而且他特别谈到，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为至宝。当我们看耶稣为至宝的时候，神也看我们为至宝。像诗篇说的，神看我们为宝为尊。门徒看耶稣不如香膏值钱，因为他看重钱过于了主。那另外他们说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呢，他们看重得人的喜悦过于得主的喜悦。这话听起来好，感觉很属灵啊。哎呀，这门徒很有善心呢，好像玛利亚你没有善心一样，好像这玛利亚不顾念穷人。或许你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前段时间还刚刚周济了穷人呢，还刚刚去施舍了呢，好像我这样做就显明你们更爱穷人，你们更有爱心。其实他们不是真正顾念穷人，他们是为了得人的喜悦。因为约翰就直接把犹大的谎言给戳穿，他不是顾念穷人。对，那么施舍给人，这个圣经的教导是应该的。但如果在施舍的时候没有爱神的心，没有敬畏神的心，那我敢讲一切行善的背后都有道德主义，一切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有各种的功利主义和自己的算盘。你那么多的钱你是辛苦赚来的，你凭什么就给那些穷人呢？他们还不见得会感恩。因为我有我所要得到的利益，他们缺钱我给他钱，但是我要名，我可以得到名。他们缺钱我给他钱，但是我可以得到我良心的平安，我可以赎回我以前的那些罪孽。这种的功利主义在这其中，我可以提高我的社会的地位。一个没有对神敬畏的心，在这样的施舍当中，他背后是有自己的算盘。所以面对这个门徒的责备啊，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我问大家啊，如果当时你是玛利亚，你会作何反应？哇，你凭着这个爱心去对待耶稣，在众人面前献上最好的，别人在说，哎呀，你这是在表演，好，你这是在讨众人的喜欢，你这是在做给大家看，别人都没这样做，就你这么做，而且把那么贵的香膏都浪费。我问大家，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做？有可能当场就站起来了，直接揭发犹大。犹大，我告诉你，就是个贼，你不信你查查账，你有很多的账目都有问题。但他没有那样做，他也没有直接指责彼得和约翰。耶稣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吵架的，他刚刚还吵过呀，他们在争大小啊。他没有那样讲。 当他没有讲话的时候，耶稣却替他讲话。何必难为这女人？即使你被难为，耶稣替你讲话，何必难为这女人？我们把耶稣的话来读一下吧。来，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好，从耶稣的评价当中，我们看到他说这是一件美事。那我认为我们从三个方面可以来学习。第一个，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那第二个呢，耶稣评价他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服侍的机会，因为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呀，你后面再将来高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们不常有我，你们行善以后可以经常去做，但是此时此刻你要抓住机会。那第三个，玛利亚不光是坐在主的身上，更是坐在主的心上，这是合我心意的，因为这是为我安葬用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因为他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你重点不是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不是看你恩赐多么厉害，你的施工多么大，而是看我们是否坐在主的身上。保罗说，有的人的服侍一生下来他是金银宝石，有的人的服侍是草木和秸。那当我们的服侍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它就有永恒的价值。即使被火烧过，那个金银最后存留的是那金银宝石，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有一节经文，保罗也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有位姐妹她带领一个会点，有一次我去她那里去讲道，她就跟我分享，她说这个会点呢，从开始到如今，每次最先来开门的是她，每次最晚走的，最后收拾的也是她。有一次呢，她就在那里拖地，拖着拖着，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流下来。越来越委屈，为什么？为什么每次干的都是我一个人？没有人体恤我的辛苦，也没有一个人帮忙，好像他们就感觉到我应该受这样的服侍。所以当他在委屈的时候，他就见证说，神就给他一个感动，先对他讲：“哎，你不是在服侍人，你是在服侍我。”哇，他就一下子就里面得安慰了。所以坐在主的身上，你可以越过人的软弱。你坐在人的身上，你都会期待着对方的一个感谢，都在期待着对方的一个回报。玛利亚如果当时是做给人看，是为了得到当时门徒的认可和大家的认可的话，当别人反对的时候，他一定会起来反驳，他一定会软弱，然后把香膏一扔，我不干了，我有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忙啊。他会陷在那个软弱当中不能自拔。所以服侍的时候，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保罗说，你们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耶稣也说，你们坐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一件美事。阿们。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一件美事。服侍主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是美事不是苦事。是美差不是苦差啊。所以当我们领受教会服侍的人，不要认为啊，苦差又来了，压力又来了，为什么又是我？如果为了得人的喜欢，如果为了只是哎呀，这是一个我展现自己才艺的机会，如果这是可以建立我道德水平制高点的一个机会的话，那我告诉大家，你越服侍会越辛苦，你越服侍会越感觉到这是一个苦差啊。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如同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家人们，今天晚上你可以回家，就如同服侍主一样的去做一顿饭，你的厨房的苦差就会变成美差啊！你洗碗的时候也是为主在洗，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问安，你就像如同见到主一样的去问候他，见到主一样的去彼此的尊重。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彼此尊重，不是因为对方身份的高低，而是因为出于主。这样的话，你里面的喜乐就是从生命当中发出来的，而不至于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就非常的纠结。你看到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哇，他身上都带有神的荣美。阿们。你带着尊重主的角度，带着尊重主的心，你看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看他是不是越来越荣美，你看他就会不一样。 所以耶稣说他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另外呢，他是抓住服侍主的机会，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对主服侍是非常用心的，他趁着主还在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很多的机会是稍纵即逝。所以那这个时候当玛利亚听到之后，他内心当中每次听到耶稣在哪里，每次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时间点和他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对焦在耶稣身上，他一定会过去，因为耶稣这是他最后的时间。所以我们去寻求主啊，我们去朝见主，我们去敬拜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焦点不是对焦于自己的需要，但对焦自己的需要，主会来成全，主会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说，你知道我的需要吗？我现在需要什么？我现在的软弱是什么？我现在的祷告是什么？都把这个告诉主，这是可以。但是你可以有另外的一个爱主，不光是享受主爱我，我们要爱主的时候，你会对焦于耶稣，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神啊，你现在让我做的是什么？你现在让我在哪一个时间点要与你见面？我所有的其他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把时间，他把重要的事情对接在耶稣身上。他看到耶稣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他需要为他安葬。他看到耶稣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他需要用全部最高的价值去高抹他。他想到我去见主，我会带上什么？他有限的财物当中最值钱的就是这瓶香膏，那我就拿出来，我就奉献给你。他不是说我抹一点下次可以接着用，因为他知道可能没有下一次，也事实来讲没有下一次，把自己最好的最爱的献给耶稣，他是抓住服侍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能够服侍主是恩典，是机会。我们今天能够来聚会，能够来服侍，这是恩典，这是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不要等到有空了才来，不要等到你的经济有余了才来奉献，不要等到退休了才想着，哎呀，我要来可以服侍主了。机会不是常常有的。所以还没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劝你赶紧加入一个团契，赶紧在团契当中加入一个小组，在小组当中你一定要接受一项事工来操练自己。神一定会给你恩赐，服侍主不是一项苦差，服侍主是一件美事。阿们。抓住服侍的机会是一件美事，不要错过，因为是美事就不要错过嘛。耶稣说是一件美事，因为是坐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另外不光坐在身上，更是坐在主的心上。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在这里哈，我也有点奇怪，耶稣已经说的这么明显，为我安葬，但是为什么门徒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前耶稣也已经说过不低于三次，告诉门徒说，我将要受害，我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现在耶稣又再次讲说，我要被钉十字架，而且他是为我安葬用的。门徒呢，十几个门徒反应迟钝，没有一个关心说，哇，这是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刻，没有一个为耶稣叫面临死亡的这一个结局做预备，以至于耶稣死了连一个安葬的坟墓都没有。你门徒在干什么？以至于耶稣只能借用一个财主的坟墓，而玛利亚，耶稣没有让他做什么，耶稣也没有特别嘱咐他什么，他就主动做了，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玛利亚在当时，我认为她更有属灵的洞见，有的时候姐妹更比弟兄留意听主的话，她更会那种情感的表达和那种灵语的敏锐啊，她抓住主的心，她留心听主的话，体会主的心肠。听姊妹，什么叫合神的心意？我们认为能够顺服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其实还不是最好。我想到一个比方啊，你如果在家里，你对你的孩子说，你来帮助扫地，他马上就做了，你来帮助洗碗做家务，他什么都做，你要好好学习，哇，他也学习得很好，都听你的话，非常的顺服，好不好？这很难得了，已经很优秀了，我们都巴不得这样啊。但是你家老二，你一回家一进门， 他赶紧就把你的拖鞋给你换上。你刚一回家坐在那里，坐在沙发上，他赶紧倒一杯你最爱喝的茶放在你的手里。然后你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往那一坐叹一口气，哎呀真累，他赶紧过来给你捶背，给你捏捏肩。我问大家，你喜欢哪一个啊？说实话，你喜欢哪一个？老二。为什么？哎呀，这个太合我心意了哈！我还没讲他就能知道我要什么，这是合神心意。妻子过生日一般都不会跟丈夫讲，对吧？有没有哪个妻子说，哎，过两天我要过生日了，赶紧给我预备啊。我那你更厉害哈，那我真佩服你啊，一般都不会讲的。然后到了生日那一天，情绪就来了，礼物也没有，什么都没预备啊。然后弟兄还傻傻的，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不知道啊。所以他在等什么？你不是合我心意吗？合我心意就不要讲啊，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给我预备啊。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耶稣对门徒已经讲过无数遍，没一个做的，但是玛利亚，耶稣没有让他做什么，他就能够体会主的心。他知道耶稣这是最后的时刻。所以合神心意的服事不在于你做多大的事情，哎呀我有多大的施工，而在于我在凡事上体贴主的心。门徒个个嘴上说，主啊我最爱你，甚至都发誓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都没问题，但没有人能够体会主的心。主说，好，你跟我去祷告，到克西马尼园，耶稣流泪，耶稣那个汗如雪滴滴在地上，耶稣一连三次重复的在天父面前的呼求，耶稣那个软弱在主的面前来祷，在父的面前来祷告，他让门徒我们一起。但是当耶稣一抬头的时候，门徒个个都睡着了。耶稣说，难道你们都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这不场景就如同什么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哎呀王牧师，我最爱你，我为你死都愿意，我为你跟你担当一切的压力，一切的难处，没问题。然后我就哇，非常的安慰，哇，这个朋友太好了，那你听听我现在受的多大的委屈，我现在多大的艰难。哎呀我跟他讲，越讲越难过，讲得我痛哭流涕，哎呀泪流满面。最后我把眼睛擦一擦，把眼泪擦干以后，一看到他竟然睡着了。我问大家，这样的朋友是合你心意吗？他表面上说，哎呀我愿意替你死，但听你讲话他都能睡着了。这就是耶稣当时的门徒啊。所以耶稣说，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主夸奖他，不只是因为这个香膏太值钱了，而是因为玛利亚体贴主的心啊，是因为他抓住了服侍主的机会，不光坐在主身，更是安慰了主的心。所以耶稣这个评价我们值得再来读一下啊，十三节，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所以玛利亚打破玉瓶不计代价，她毫无保留的全部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整个屋里都满了那个膏的香气啊。她这个香气，耶稣让我们一直在无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间都要纪念。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玛利亚的香膏一直香到如今，一直扩散到今天，一直扩散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就在耶稣受难的最后阶段，谁才是我们爱主的榜样？谁才是真正爱主的人？这个问题我想到一幅场景，我去默想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家，我把我所有的儿子都召集过来，假设我有非常多的儿子，我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我说完这话之后，哇，他们都很吃惊，说，哎，老爸，这个事必不临到你，没问题的。说完之后他们个个各忙各的，转过头来没有一个人在看我。过了2天之后，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望我，带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吃的美味。哇，我非常的感动，哎，只有你最了解我，只有你最体贴我。哇，所以我一边感动一边吃着朋友带给我的美味的时候，我所有的儿子都围过来看，他看到之后说， 哎呀，这个东西应该很贵吧？这样吃何必这么枉费呢？这个太浪费了吧？我问大家，你的心会怎么样？然后我语重心长的对我的儿子讲：哎呀，孩子啊，叔叔带过来的这个东西是为我送行准备的。我讲完之后，他们转过身各忙各的。哇，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说：老爸，我最爱你。在最后的两天，我躺在床上听到他们在外面吵架，我把他们叫进来：你们在外面吵什么？他们都不敢讲话。我说：你们讲。他们说：我们在吵你马上就要死了，那以后我们家谁当老大？你马上就死了，这十个亿我们十二个人怎么分？听听我说的夸张吗？在逾越节的宴席之前，门徒还在争论大小，耶稣为他们洗脚之前，他们还在争论大小，不是一次，很多次。这就是耶稣所面对的门徒，这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就是拍着胸脯说愿意与主同死爱他的门徒。所以在耶稣生命经历的最后几天，有谁最爱主？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哥哥拍着胸脯说我爱你，但在十字架到来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逃跑，他们出卖主。彼得三次发誓不认主。我在想，当耶稣基督被鞭打的血肉模糊，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路上的时候，他身上那个血一直在流，那个血腥的味道在他的身体上。但我也猜想，他头发那个香膏的味道也依然在他的鼻孔当中。你所看到的血肉模糊的耶稣，头戴着荆棘的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连父都离弃他。而在那个时候，谁安慰他的心？玛利亚的香膏在他的身上一直散发着真拿达香膏的味道。在旧约，神最悦纳的人的献祭，当那个祭物只有被烧的时候，那个香气飘在天上，神闻到那个香气就悦纳人对他的敬拜。而在新约，真正献祭的羔羊是在十字架，真正献祭的羔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用火烧。我想，但这是我的想象，天父在天上，他所闻到的不是火烧的祭物，他应该能够闻到不单只是耶稣身上的血腥，也有玛利亚香膏的味道，让神的心得安慰，让主的心得安慰。玛利亚很不起眼，他所做的甚至被人家误解，被人家论断，你这是枉费。但是在主的眼中却看为宝贵，这是一件美事。玛利亚所奉献的不只因为价格昂贵，更是因为他体贴主的心。弟兄姊妹，我们爱主，你在服侍当中也会有很大的付出，但是不见得你的付出都会被人看为榜样。可能有的人在说你在虚假，你在骄傲，你在浪费，可能会被别人攻击。但玛利亚没有反驳，他没有陷在软弱当中，他没有陷在人的声音当中，他最后留在心里的是耶稣的那句话：你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阿们，是一件美事。我们来回应主，你里面的刚强不是来自于对方给你的道歉，我们里面的刚强和复兴也不是来自于这个环境的改变或者别人对我的认可。弟兄姊妹，只有这一句话，我认为足够安慰我们的心。你对主回应，主说你做的是一件美事，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因为我做的本身就不是得到人的认可和人的夸赞，因为我是坐在你的身上，我是抓住这个机会。主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主知道我们对他所奉献的动机，主知道我们所付的代价。弟兄姊妹，真正的复兴来自于什么？我认为有的时候不是让主来，还有以及我们内心的安慰是什么？不是让主来体会我， 我们常常说，主啊，你知道我多苦吗？主啊，你知道我多累吗？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如果在你里面出现的时候，你要抵挡它，很可能是来自于魔鬼，因为下面他会告诉你说，你不如死了算了，你不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你不是世界上最累的人，唯独耶稣。耶稣说，你这一切我都替你担当。我们真正的复兴不是让主如何体恤我们，而是我们如何体恤主。我们真正的复兴就是来到马太福音26章、27章、28章，与主一同经历他的被卖，经历他的科西马林的祷告，你体会主的痛苦，你体会主的鞭伤在他身上所留下的伤痕，你体会主耶稣在科西马林祷告的代价，你体会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在哥哥他所走的那个路所付上生命的艰难，一直到十字架上与主同定，一直同死，因为你的生命这样经历十字架的过程一定会被复兴，与主同死也一定会与主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阿们。不是从这世界上得安慰，如果主的一句话你的是一件美事还不能安慰你的话，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话其实都不能安慰你，都不能医治你。与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在主的身上得到复兴，得到力量。阿们。